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在新约圣经比较后面一点，好，在监狱书信之后，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五节，我来念。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然后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做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们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传道。
好，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我们应该互相的跟母亲们在座的母亲节快乐啊！讲到母亲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想母亲的爱。母亲的爱，这个米尔这有一个格言哈、啊，这个格言说母亲的爱是世间最大的力量。世间最大的力量，你们想到这个力量，我们就想到你们猜猜看好了，你们猜猜看，在一年当中打电话最多的那个日子是哪一个日子？你们猜猜看。母亲节，没有错。我以前在 AT&T 上班，我们很注意这个事情因为那一天很多人是打电话，打到哪里去呢？打到妈妈那里去，跟妈妈问候，讲的也很久，不晓得是妈妈讲很久还是孩子讲很久，反正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电话公司的这个交换系统非常的忙碌那一天很有力量，就看得出来这个把这个交换系统震动了一下犹太人有这样的说法。犹太人说，上帝他不能够到处都去，所以他要创造母亲。为什么？母亲的爱就好像上帝通过母亲有一个爱的表现出来。又有人这样说，母亲是拆造这个世界上来做代表的。为什么做代表呢？因为母亲是委托来栽培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孩子我们都知道跟母亲的时间，一般来讲，我们讲一般来讲比较多的时间，打从胎儿在胎腹的时候，他就跟母亲有份他母亲的生命，这个关系是一个非常奥秘跟奇妙的。 神好像托付了一个使命在母亲身上。母亲是一个塑造者，他还塑造他的孩子的生命，他的影响非常大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的样式，他自己是什么样的样式，就那孩子就会被塑造成什么样的样式。所以我们来读这个经节，刚才读过了，我们再读一次哈。第三章第一章三节跟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的就是神你自己赐下的母亲。主，我们今天要看这个母亲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主，我们感谢他们。主，我们也在当母亲的人也能够知道这个的能力从哪里来。谢谢您用在一起的这个经节来帮助我们。主，您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知晓神你自己的话语。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们。你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们想到的这个年轻最有优秀的年轻的，讲是优秀的年轻人，是想到谁？你们会想到谁？有很多，但是你们会想到谁？你们想到谁？这个旧约，我现在讲旧约，旧约会想到谁？约瑟，约瑟小的时候很特殊，也很倒霉。我们也想到的这个，但以利，对不对？我们也想到但以利。那事实上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到但以利可能那一段时间他已经很老了，但是我们想象的是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造成了一个我们的很好的印象。那我们想到新约的话，你们想到哪一个年轻人啊？像我这已经写出来嘛，提摩太嘛，提摩太，我也是想到提摩太。那提摩太到底是谁？提摩太是在路斯德这个小镇长大的。路斯德现在在哪里呢？是在土耳其的那个地方，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提摩太的父母他是在一个父母不同信仰的这个家庭中长大的。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跟外祖母是犹太人。使徒保罗第一次传道的时候来到了这个路斯德，他就认识了这个提摩太，也带领了提摩太来信主。两年以后第二次的保罗的第二次传道的旅行，又到了这个路斯德，就获知到这个提摩太，这个他上次认识的这个提摩太，他灵性大大的进步，所以他就拣选了提摩太跟他同行，继续的做海外的传道的工作。当时晓不晓得当时的提摩太几岁呢？大概18岁，最多22岁，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就跟着保罗经历的这个布道的旅行。提摩太第一次跟保罗跟希拉结伴同行的时候，他穿过小亚细亚，到了欧洲，到了那个欧洲的几站，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展开那个传道的活动。保罗他是因为 受到马上就受到撒旦的攻击，就受到了这个这个阻拦，他就转移阵地，就来到了雅典。他到雅典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提摩太和希拉就留在比利亚，去继续的照料刚刚成立的这个基督徒的小组。后来保罗派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个附近去强化、去稳固那里的众弟兄姐妹。保罗，我们知道刚才有提到，就是写了监狱，在监狱里面写了三封信。他都在前面引言的时候都会提到提摩太这个名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我们刚才读的是从哪里来？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在引言的时候，他称提摩太什么啊？什么称呼？他说什么？他说：“我亲爱的儿子。”哇，我亲爱的儿子。可见的这个提摩太跟随着这个保罗啊，成为一个提摩太的属灵的儿子。他们之间，保罗跟提摩太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保罗在囚禁在罗马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就是这个提摩太书的时候，他当时提摩太他是什么样子的光景？他是以弗所教会的执事，以弗所教会的执事。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想到这个人，我们就想到他一个特殊性。那保罗想到提摩太的特殊的地方是在哪里？他是用这句话说，他想到他的时候，他是有无畏之信。无畏之信，什么叫无畏之信呢？这个就是真实的信心，也就是真实的信靠主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在脑袋里面想到，哦，这个神这个耶稣基督这么好这些真理这么好，我不是单单想到这些事情，而且是把这些知识、把这些所信的东西放在心里面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真信心的一种，有行动的信。提摩太，你看到真的是如此，这样子的信心。为什么？当记得不记得刚才在解释的时候讲到保罗有没有离开提摩太，才几年而已，他就带着提摩太，他马上就把提摩太留在哪里呢？留在岩处继续做那个牧养的工作。想想看，提摩太那时候是这么年轻，二十几岁而已，最多二十几岁，二十绝对初，他到那个地方人地生疏，而且他的导师他不在他旁边，但是他仍然有信心。他的信心不是依靠着保罗了，他是依靠谁？上帝了。他知道所相信的是那个上帝，所以他依靠着这个上帝继续的做那个很艰难的工作，牧养那个教会。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继续的这么年轻继续的做那个传福音的工作。难怪保罗称赞他，他是真的是有无畏的信心。讲到这个无畏的信心，在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有三处，有三个人有被称为无畏的信心。哪三个人？罗伊，就是他的外祖母，提摩太的外祖母，还有呢，他妈妈啊，这有尼基，这些都是被称为无畏信心的。你注意看，他是无畏信心的。那很有意思的，你把这些名词哈，犹太人起名字的时候都有他的意思在面的。那我们看看 的外祖母罗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欢心。母亲尼有尼基纽尼基他的意思是美好得胜。提摩太他的意思是尊重神。把这三个人的名字把它加在一起，真的就表现出一个人有无畏信心的人，是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的描述，是一个有真实相信神，他是真的是敬畏神、尊重神的人。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有属灵征战，他有生活自身的一种征战，但是他都能够常常打美好的胜仗，而且他在生命上面不单单有艰难，遇到艰难的时候他有信心，他能够有喜乐、有平安，他能够做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无畏的信心。讲到这个无畏的信心，这是很不简单的信心，是来谁来塑造提摩太？谁来塑造提摩太？你看到第一个有一个谁来塑造提摩太的母亲？提摩太的母亲的母亲嘛，对不对？那谁来塑造这个提摩太？他的母亲。所以这个母亲好厉害啊！母亲是不是很厉害？从我们这一期我们今天读的经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三点，这个母亲值得我们去注意到，有三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就是母亲她的信仰的影响力非常大，母亲她的信仰力具有这个权威力，母亲她的信仰具有传力、传递性、传递的那种能力。我因为讲母亲节就会讲提到母亲嘛，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到网络上去收集资料，所以我前面有两篇的文章是从网络上收集资料，是世界上的人不见得是基督徒所写的对母亲的看法。那到后来我会把这个讲回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母亲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来影响我们的我们的孩子。所以第一个第一封这个短文是在你们说不定有看过《亲子天下》杂志，这些小小的杂志，在这个杂志上面，他这个作者是中大的教授，叫做洪兰。他的题目叫做母亲的影响力比父亲还大。在座的不要不服气哈。父亲我是说父亲。他说因为一般来讲，孩子母亲跟母亲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这个我们大部分来可以同意，所以他对这个孩子的吃东西的口味啦，他生活的习惯啦，有比父亲影响更大一点。那这个短文的结果，他做了一个结论，很特殊，我们上面看到他说，难怪啊，这个母亲他母亲好，父亲不好，这孩子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好。而母亲不好，孩子这父亲好，这孩子啊会坏。他讲很重要一句话，他说在启蒙的阶段里面，母亲的水准比父亲重要多了。水准是什么意思啊？他是母亲的好坏，母亲本身的好坏，比较重要于父亲的好坏。你同意吗？你们同意吗？父亲同意吗？虽然我们不完全同意或是同意，但是我们了解一件事情，父母 父母对他自身的标准，他自身的标准会深深的影响到孩子的标准，这个有点道理。我们再看另外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心理学的这个研究的心理学的，他的研究是说母亲对人一生的影响。他认为一生当中最早的时候，这个教育啊，最早的教育是从哪里来？是从家庭而来，那是来自于母亲在早期的那个教育。他做了一些调查，是在全美选出50位成功的人士。这个成功的人士是世上人所讲的成功，他在各行业，他自己的各行业里面已经有卓越的成就的。同时他又选出50位是有犯罪记录的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分别的写信问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母亲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请他们回信。结果他发现到有两封信他的印象最深，一封是从白宫来的著名的人士，一封是从那个监狱那个犯罪的这些犯人。他竟然谈的是同一件事情，这个是谈什么呢？小时候母亲给他们分芒果的事情，小时候母亲分给他们芒果的事情。这从第一个就是从监狱来的那个犯人写下的，这个他是说他小时候有一天妈妈就拿了几个芒果，有红色的有橙色的，大小各不同。他一看到，他小时候他一看到，哦，中间有一个很大又大又红的，他非常喜欢非常喜欢。那这时候他妈妈就把这些放在桌子上面啊，他就问啊，他跟他的弟弟问他说，你要哪一个啊？他正想要讲说我要最大那个的时候，就没想到他弟弟讲的就更快，他弟弟就说我要那个最大的。结果他妈妈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妈妈就瞪那个弟弟一眼，他说你要学会啊，要把那个最好的东西要给别人，不要总是想到自己。那时候他就灵机一动咯，他就觉得哦，我就改口，他就说哦，妈妈，我要那个最小的，我要那个最小的，那个最大的就留给弟弟。哇，那妈妈就好高兴，就亲了他一下，而且并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芒果就奖励给他。他得到的是他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从此以后，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学会了说谎话。他从此以后就会打架，他会偷，为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只要想要的东西，他一定要不择手段的去做，偷抢甚至撒谎都可以的。直到现在他甚至在监牢里面过生活。至于那种那个白宫来的这个有名的人士又是怎么说呢？他那个封信也是这样说，他开场白也是一样，他小时候妈妈就来到他们当中，拿了个芒果啊，有红色有橙色的，大小不同，就来到他们中间，他就要给他们啊，他们看到他的弟弟们跟他看到了，就争先抢后的要最大的。结果他妈妈就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芒果拿到手上，他们就说这个芒果你们大家都需要，谁要得到它，我现在给你们做一个比赛，假如这个比赛你们有最好的，我就赐给他。 所以他就在他们前面的草坪就分了三块，那有三个人一人一块，那就负责来修好，负责来帮助这个就是修好剪好这个这草坪。结果这个是哥哥嘛，大概力比较大，所以他当然是怎么样，他是跑做的最好最快，就像他妈妈说的，他就奖赏给他。他在信上就讲说，我真的是感谢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给我一个很做人生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要最好的就必须努力的去争取，他一直这样子教导我。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常常用比赛来赢得他们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一生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多少，就是必须付出这努力的代价。这以上的例子我刚才提，这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母亲的影响的影响力，看到母亲自己本身的价值观，本身的价值观，本身对信仰的认识，会影响到孩子的价值观跟孩子的信仰。换句话说，塑造者是影响着被塑造者的信仰。至于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在基督徒为中心的信仰，他讲到信心，刚才我们提到无畏的信心，那个信心不是自信，自信很好，但是不是靠自己，是这无畏的信心是真实的信靠主，做一个敬畏跟敬虔的神的人，他是不住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要塑造自己，要塑造他的孩子，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要祷告，是要靠神。所以这句话是林肯总统说的，他说无论我现在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怎么样，都应当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我记得我母亲那些的祷告，她一直随伴着我，而且已经随伴我一生。这是林肯的祷告。林肯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总统的很出名的祷告，这总统之一。这句话里面带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他说母亲的祷告，他说母亲的信仰，他所塑造着我自己本身的一种信仰。他是什么样的信仰的总统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总统，他是他的信仰是被塑造出来，是因为母亲的信仰塑造出来的。那我们讲到有其他的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神学家，都是有虔诚的母亲在后面来为他们祷告的。比如说古罗马的奥古斯丁，英国的约翰威斯利，还有我们当代，我们不晓得你熟不熟，当代教会很出名的这个唐崇荣牧师，唐崇荣牧师他本身他有一个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他守寡就是继续的为了他的孩子领养抚养他孩子，但是用着这个无畏的信心来领养他的孩子。他的孩子有很多成为牧师。这个唐崇荣牧师比较特殊，他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几乎可以讲是一个很出名的现代的布道家。所以我们看到母亲的信仰不是遗传，母亲的信仰是影响，母亲的信仰不是遗传，是影响。 母亲的影响力是怎么来呢？是借着祷告而来。还有一件事情，也要借着个别的教导而来。我们来看看提摩太，他被塑造成这个样式，他的信仰的样式，是我们刚才提到是他的母亲跟外祖母所影响的。他根基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3:14-15，我们一起来念。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字，我用红色的，是什么？跟随鞋。这跟那个鞋是一个复数，换句话是跟很多人学哦。一个人是跟很多人学，在学校的时候我们跟谁学？跟老师学。事实上还要跟谁学？跟同学学。在家里的话，我们跟父母学，还有可能您只要有 sibling， 就是有弟兄姐妹的话，你是跟弟兄姐妹也在学的。到现在的话，更多可以学的，现在是有网络，有 YouTube， 很多人现在都小孩子都看 YouTube 啊，他跟学这些都可以学的。在这么多可以学什么东西的事情上面，提摩太的母亲和他外祖母，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他趁早在他小的时候就要塑造这个提摩太，所以他要从小要明白圣经。那这也是传统的犹太人在5岁的时候，犹太人民族我们蛮特殊的，他在他们的家教都是在家里教的 ，OK， 他们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来教他们读圣经。那时候犹太人读的圣经是什么？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我们现在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他不单单要读，还要怎么样？还要背这些。所以我们的换句话，我们在这教会里面所学的东西，我们回到家里就是来教导儿女。教导儿女就是你就是在家里的老师咯。所以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用神的话语来教导。那你们觉得你为什么你有权利来教孩子？现在这特别是自由的，在美国的教法里面他们很自由的。那你有没有，你为什么觉得你有权利来教导孩子去做这个事不要做这个？你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事实上权柄是从神，也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而来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他是说 Be parents is partnership with God， 换句话做父母的天职，这是天职，是与神同工。上帝是孩子给你们，而你是神所赐的什么产业。教导儿女是一个天职哦，它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所以不能随随便便的，不能马虎的。所以你教导的，我们刚才讲到你的信仰，你的这些东西，你有一个标准，但是谁那个标准最好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不改变的标准。所以你所教导的教材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圣经。我们刚才读起英文的时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是在《生命记》第6章 第六七节到第七第九节，我这边只提到七到九节，这个就是犹太人教导儿女的学习圣经的方法。他们要学习，还要谨记着，从内心来消化上帝的一切的律法。他们怎么做呢？犹太人就抄写这个圣经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他就系在手的前背，他也有人就挂在前额，那应该有帽子吧，就还要放在房屋的门前右边。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些同工，他买了一个犹太人的房子，在犹太人的房子他搬进去以后，他就发现到竟然有个经文的盒子放在窗户的旁边的右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他们到现在几千年来还是把这个圣经这样子的去读，这样子这样背，这个就是他们的教导方式。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圣经这样子的好好的照着圣经所说的话，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能够学习或者是思考思虑神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做的，你可以把今天所读的经文，所受到感动的经文，要背的经文，像我们今天的经济等等，这些你把它写在一个小纸条随时你可以拿出来读。甚至也很可能你可以用现在的这个手机啊，对不对？手机有各种的功能，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就存在那边，甚至可以录音停在那边，这种方式都可以来，随时你都可以来用。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双湖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教导老师常常让孩子来背诵经文，很好，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学习圣经不单单要读，而且要背，要牢记，要从心里面能够消化出来。从如此，你晓不晓得，当圣灵要跟你说话的时候，说不定就是你熟读的这个经文，从你里面到你的心里面，好像神在跟你直接说话。我们刚才了解读圣经要做这么多，要好好的读，要好好的记起来，要牢记甚至消化。但是他一个目的，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目的就是你要行出来，活出来。所以我们在看儿女，他不太清楚圣经，他们看到的圣经是什么？他看到的圣经是你啊，你是圣经的翻译者，你是用生活来翻译这个你所读的圣经。家里面有，我相信有些人的配偶他不看圣经的，有小孩子你从来也不看圣经的，他怎么知道你是圣经里面说什么？他怎么知道你到教会去？他怎么知道你到团契查经班里面所学的那个圣经是什么？当然他只看到你回来以后你是活出来的样式，你的生活的方式，他就知道原来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东西。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你要我们孩子，要我们的亲人要学圣经，是他们是怎么跟你学他是从你身上来学的。我有一堂在神学院有一堂课叫做灵命塑造的课，灵命塑造的课是我们前院长 这是刘护理，你们可能都有听过刘护理这个牧师所开的。你知道吗，这门课最受不是同学，是同学的配偶跟家人欢迎的课。他们说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上这个课。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个人上了这个课以后，就灵命就大大的翻转，回到家里啊，就成为一个有敬虔又有恩慈的这个父母啊，特别是父亲，那成为一个有温柔又安静的妻子，或者是弟兄的话，像我们就成为一个更能够体谅、更能够尊重、更能够爱妻子的丈夫。真的，我们在上完这个课的时候，有很多的家庭是真的很大的改变，他们的亲子的关系、他们夫妻的关系就大大的改善。圣经的话可以造就我们成为一个无畏信心的人。母亲的信仰具有影响力的，母亲的信仰具有权威性的。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母亲的信仰是有传力性的，这传力性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刚才读的提摩太一章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人物有几代的人，三代人有外祖母、祖母，这到提摩太，可能是这样子发生的，可能是他的外祖母教，把他的信仰传到什么妈妈身上，他的妈妈传到他的就是提摩太。我自己本身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换句话，我的曾祖母他是第一个信主的，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儿子们，就是我的祖父跟他的哥哥，他们就受洗。然后呢，再过了一阵子，我的爸爸也得救信主。这个就是什么样子的传福音，跟我们可以称为垂直式的传福音。我们最近教会不是在广传要传福音，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教我们的认识的人，我们要传福音给他。我们可能要到校园去，我们可能要到我们在双湖双城的附近的人传福音。这是什么？水平式的传福音。水平式的传福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掉，我们有垂直式，就换句话，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弟兄、哥哥、姐姐们，或者妹妹、弟弟们，这些亲人，你要传福音给他。这个垂直式的传福音，你不做，谁来做呢？怎么做？这是很难，特别是传福音给家人很难。一件事叫做口传，换句话，要借着我们的生活的榜样，借着我们生活的榜样来传递这个福音的。这个，我请问你们，你们真最能够表现你自己那个自我是什么时候？是在公司吗？在教会吗？不是的，你是在家里。在家里就是你那个样子，就是真正的你啊。那我问一下，这个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图画掉哈，这个手啊，基督化的家庭，这两个字两个词有没有不同？至少有图跟那个画不一样哈，这至少，但事实上大不相同啊，不是说大不相同，有不同的意义在面。基督徒的家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啦，在家里面有我们的聚会，就像你们现在都是基督徒家庭 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敬拜神，来服侍神等等，来跟弟兄姐妹有个交流，都是发生在哪里呢？在教会。那基督化的家庭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带回到家里去，带回到工厂去。星期天你来是基督徒的家庭，你来这边机会真的是太好了，这是巴不得你每一个人都能够每个礼拜天都来到教会来。那但是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聚会一年两年十年，你在对你的信仰对你的家庭有什么帮助吗？你没有把你的信仰带到家里去的。什么叫做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家庭就是我们比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我们正在教孩子还要诚实，不可说谎，结果电话铃响了，叮，来了。那孩子现在电话好像比较没有电话铃响啊，但是反正就是拿一个电话啊，人家就是孩子是去接你的电话，现在比较少啊。那孩子接了电话，他说：“王妈妈打电话来了。”那结果你说：“哎呀，这王妈妈好啰嗦。”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了。”你才刚刚教导他说要诚实，你刚才教导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家里要活出我们的信仰。还有一个方法，我鼓励你们做家庭礼拜。在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一个礼拜不是来一次在教会来做礼拜，那我们在家里可能一个礼拜也要做一次家庭礼拜。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来彼此鼓励，来很短，不需要很长，30分钟。而且我们希望你孩子年龄越小越好，能 baby 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做也可以的一起做这个家庭礼拜。我来问你们，你们知道这个家庭礼拜的这个道理的人请举手，有听过这个家庭礼拜的道理的人请举手。那你们有继续做这个家庭礼拜的人请举手。哦，有，感谢主。我们要以后有机会就请 Jack 来分享一下他怎么去好好的不中断的去做。因为老实说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是一个好好的榜样。那我在做家庭礼拜的事情上面我就开始太晚了。我孩子比较大的时候我就开始，但是做得很不好。有感动的时候，我才去做。有很多理由我就中断了。我想我能够分享的就是我没有资格讲，但是我可以分享失败的帮助我们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对不对？ OK， 我想有几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以持守这个家庭礼拜为主。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时间一定要拨开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的心态我没有做到。因为我常常事情忙了，或者是公司的忙，或者是我自己在学习在读圣经或怎么样，我自己忙。还有呢，我就孩子也会忙的，你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让他们去忙。忙了那就把这些他们要忙的时候要花时间嘛，对不对？但是在花时间的时候这个很重要，这个重要于30分钟的家庭聚会的时间。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希望你们以后做到这一点来见证来我在学习还有一点，真的这一点也蛮重要，我真的是坦诚的在你面前来忏悔，就是我没有常常这件事情是很艰难的，要持守是很艰难，做任何事情持守都是非常艰难。那特别是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没有谦卑的来到常常软弱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求神赐给我多有点智慧，求神赐给我信心恒心来继续的去做，因为我们是靠神的。家庭礼拜贵之以持之以恒，不单单我们要夫妻要互相的支持，而且我也相信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偶尔像这个来提醒某一个家庭说，哎，我们要做家庭礼拜啊，你们做得这么美好，来互相的鼓励，这样子推动基督化的家庭，诗人的家庭真的是受益无穷。你们知道吗？不论你们，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的孩子说不定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有些人还，只要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基督化的家庭。但是不在身边的人，还有在身边的人，我们都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为自己家世世代代的人都能够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虽然我在家中，我们做父亲的在家中做承担着属灵的领导的领角色，包括我在这边当着属灵领导的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实在是常常很软弱的。师母常常在我背后不断的祷告，我们现他不单单为我祷告，也为了我们的孩子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有长进来祷告。他的祷告带出，希望能够带出像林肯总统他这样子的人出来的时候，他就想到母亲的祷告，母亲的祷告在他们生命上所带出来的能力。在座的母亲现在说，你们现在，我知道你们现在是很伟大，而且是母亲节嘛，很伟大的。你们想不想更上一层楼，建立一个，这个是永恒的永生观念的家，不是一个世上的一个短暂的家。你要不要建立一个永恒观念价值观的这个家？你愿意用祷告来影响你的家人，用圣经神的话，他这个带着权威来教导你的孩子，用你的身传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有这样子的人有没有？这个妈妈应该是举个手，愿意用祷告，愿意用圣经的教导，用意你的生命生活来生传你的家庭。没有举手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没有举手是包括我们父亲嘛，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儿女嘛，对不对？这个我相信有这样子的母亲，有这样子的母亲，神的祝福是加倍的祝福在我们家庭生活身上，神会大大的祝福我们家。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赞美神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到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着这么大的影响。主，我们谢谢他，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信仰，我们感激赞美。主，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在当母亲的这些母亲们有负担的这个与神同工这样子的责任，主，祈求您来加添给我们能力，加添我们智慧，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讨你喜悦基督化的家庭，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名求，阿门。